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窗外陆陆续续地传来了放鞭炮的声音，我推开窗户，把头探出去，发现几个小男孩在放炮仗。他们把炮仗拿出一个，放在地上，几个小脑袋聚在一起，其中一个用打火机点燃，他们又一窝蜂地散开。没过几秒钟，嘣的一声，炮仗响了，大家都开心地笑着。哇，时间好快，没想到2025年的春节已经悄悄临近了。过年是无忧无虑的孩子们最喜欢的节日了。老家过年前十多天，家家户户就开始用糯米插起了糍粑，每家每户也会早早的把鱼买来煎好，差不多过个几天拿出来炖一炖，那个满屋的香味啊，真是馋人。小孩子们是手里端着碗，眼睛滴溜溜的看着，薄眼里的口水咽了又咽，有时甚至从嘴角流了下来，可就是不得吃。大人们都会说，等到过年那天再吃。过年那天，鱼骨头都断得酥酥的，可以直接嚼了下咽，也不用担心被鱼刺卡住喉咙。鱼肉已经非常入味，皇宫里的美味佳肴，可能也未必如此。吃鱼是必须的，因为有个谐音说法叫年年有余，老百姓们都希望一年忙活完了就能有一些结余。在农村，这也是每年大家可以休息几天，好好的与家人团聚，享受美食的时候。我想中国的春节跟美国的圣诞节一样热闹，在美国那也是人们所期盼的节日啊，节日里也是各种美食，家人相聚，互赠礼物的时候。不光孩子喜欢，连大人们也喜欢。进入12月份，家家户户就早早的在屋内屋外进行各种装饰，礼物也早早的放在圣诞树下，等待圣诞节那天享受拆礼物的乐趣和对彼此的感恩。而中国的春节，礼物就是新衣服、压岁钱。大人们是没有什么礼物的，但父母无论怎么困难，无论多少，都要在除夕夜给孩子们压岁钱。孩子们第二天就开始聚在一起炫耀和攀比起谁收的压岁钱多，也开始了最快乐的时光，放鞭炮。是啊，那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孩子们各种玩法，丢水里，丢空中，炸铁桶，炸牛粪，好不快乐。有时候尽管炸伤了手指，烧坏了新衣服，还是乐此不疲。这尤其是小男孩们最爱干的事情。有时候大人们会说， 少买些炮仗放，这像放屁一样，嘣嘣响几声，钱就没有了。把钱省着，留着开学交学费。也不知是谁教的，孩子们一个学着，一个说：“出钱买屁房，好完成个娘。”意思就是出钱买屁房，好玩得很。一年就一次，父母们说归说，也任由着他们了。小女孩们就不一样了，一般都比较乖巧，但也爱美。他们收的压岁钱就是用来买更多漂亮的新衣服，做漂亮的发型，擦脂抹粉，穿着漂亮的小皮鞋，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集市上逛逛走走，吃些小吃，用不完的钱还怕丢了，主动地交给妈妈保管。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男孩，也长大成人成家，而儿时过年的那些画面却历历在目，想到的时候沉浸其中，幸福甜蜜。年过四十的我，除了珍惜感恩与家人的相聚，扔着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也希望借着春节家人相聚，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传福音是不易的，特别是与家人。前些年因为福音问题与一些亲人变来变去，甚至面红耳赤，弄得气氛尴尬。后来神的话语在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告诉我说，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神的话语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二节也告诉我，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有好的行为。所以我们家庭知道我们是光是盐，家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不是与他们讲道理的时候。当我们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夫妻恩爱，家庭和谐，教养好孩子的时候，别人是看得见和会羡慕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神对我们的祝福和对家庭的改变告诉家人，感谢神并把荣耀归给主。希望神借着我们的生命向家人埋下福音的种子，影响到家人，把福音潜移默化地传给他们。每逢过年，我都会想到儿时和这些年春节的很多场景。我希望我的家人是幸福美满蒙福的，而这种福气不仅仅是过年这几天，人生的这几十年，而是持续到天堂的永恒里。
不久前我去马里兰的巴尔的摩，我花时间去约翰霍普金森医疗中心看望了几个病人。约翰霍普金森是我最喜欢探访的少有几个医院之一，那是因为在我青少年时的跳水事故发生几个月后，我被送到霍普金森做手术。尽管那时他们不得不拿掉我的指甲，但那是另外的事。总之，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一个孩子，当救护车司机将我用担架推进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时的情景。那天是一个很冷的冬日，我在等着见医生的时候，司机将担架竖起来靠在一个加热器上，这样我可以暖和些。 当他固牢担架后，我扭过头，哇，简直不能相信，在大厅的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的耶稣雕像，他的胳膊向外伸出，超过20英尺高。使我更加惊讶不已的是，当我的眼睛落在雕塑底部的一块金属板上时，上面刻着金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正是躺在担架上的我所需要听到的。我的心还没有从要瘫痪的消息中解脱出来，仍旧沉重和痛苦。然而就在那一天，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躺在耶稣的脚前，我得到了所有的安息和曾拼命寻找的新的平静。那情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每当我路过巴尔的摩和有时间时，我就喜欢去到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去看看。我仰望着那个雕像，总是提醒我要向主耶稣献上感谢，感谢他从那个寒冷的冬至，我去那儿手术后，他在我的生命中所做的。顺便提一下，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告诉了我关于那个雕像的又一个我最喜欢的故事。他到那个医院看医生，在走廊上碰到一个带着4-5岁男孩的妈妈。当他经过他们身旁时，听到小男孩说：妈妈，我想要看那个大耶稣。我的朋友笑了，他知道小男孩指的是什么，我也知道，就是那个雕像。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想要我们的救主要大，特别是在痛苦的时候。然而有多少次我们把他看小，他却不小。耶稣是大的，大到足够用他的臂膀拥抱你的任何问题。请记住，如果今天你在苦恼中，内心不平静，你的大上帝想要你到他那里寻找安息和平安，那是一件大事，但你知道吗？没有问题大过上帝和他的恩典。你或许可以到那个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大理石耶稣雕像前学到这一课。
圣经用一种简单却又意义深远的方式来宣布耶稣的出生。天使告诉约瑟，玛利亚将会生下耶稣，就像先知以赛亚在700多年前所做的预言一样。这个预言记录在旧约圣经里的以赛亚书7:14。接下来我们要听何中为您读马太福音1:18-25。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有些人对耶稣诞生的地方感到很惊讶。身为神的儿子，他不是诞生在皇宫或是有钱人的家里，而是诞生在马槽里，而且被放在喂牛用的一个箱子里。今天我们将会读到天使对卑微的牧羊人，而不是有权有势的人宣布耶稣的诞生。接下来何中将为您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七节。请注意听这些牧羊人在得知神的儿子诞生之后怎么样赞美神。
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
圣经里对耶稣的称呼有好几种，其中一种是道。约翰说，道参与了神创造天地的过程，他和神一样是永恒的，他实际上也就是神。道化身为人来到世上成为耶稣，人过去见不到的神在耶稣身上具体显现了出来，他也把神的真理带给人类，包括您和我。现在请听何中为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耶稣的降生。
玛利亚，你怎么样？你觉得好吗？
很好，约瑟，我很好哎。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不会太久了吧？是不是？
不会太久了，约瑟，不会太久了。
想想看，我妻子的光荣高于一切妇女。上帝选你做他儿子的母亲，
你要协助我培养他成人，使他能尊荣并且顺从天上的父，你会帮助我的，是吗？
当然，这就是我的心愿，我的祈祷。
约瑟，我听到市场上发生了骚动，想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你要不要同去啊？
好，我也去。玛利亚，我到市场去去就回来啊。
哎，这个时候怎么会有罗马兵到市场上来呢？
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嘛？我们这些拿撒勒的人。
大家注意！
哎，大概有什么公告吧？
我奉罗马皇帝陛下来此颁布命令，朕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勒令天下万民各回本籍，以便报名上册、计算人口，签此。
这怎么回事？这莫非就是？
我要赶紧回去告诉玛利亚。我们一定要动身到伯利恒去了，那是皇帝的命令。
到伯利恒去吗？
我们两个都是属于大卫家的，所以必须要回到大卫的故乡去，那就是伯利恒啊。
那就差不多130多公里。而我身体的情形。
你想，我们应该留在拿撒勒。
要是我们留在拿撒勒，罗马政府会找我们的麻烦。
很可能。
如果我们去伯利恒，恐怕来不及回来生孩子了。
那也很可能。
但是，我们在罗马皇帝的管辖之下，顺从他的命令是我们的本分。
对，只要不与我们顺从上帝的命令相冲突。
那么，我们应该动身了。
玛利亚，你的身体舒适吗？
还好，只是有些疲倦。
玛利亚，我实在爱莫能助。不过，明天我们就可以到伯利恒了。
我们到了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实在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但我想，我们总可以在旅馆或朋友家里找到安身的地方。
朋友，在伯利恒？我们在伯利恒有朋友吗？
我们一定会找到愿意接待我们的人，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你的身体状况。伯利恒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得多了。
可是有那么多的人。
大概都是像我们一样来报名上册的。玛利亚，你的身体怎么样？
觉得很疲倦， 而且好像快要生了。
啊，你最好还是在树荫下休息休息，我来找个地方安身。
不要，约瑟，我们一起去。
玛丽亚，我想起在弥迦书里，好像记得弥迦曾预言，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
他就要降生在这里了，约瑟，不必多久了。
那栋房屋相当大，他们一定能让出一个地方来给我们的。上帝的儿子可以在那儿降生。我马上回来啊。
安身的地方，我这儿早就住满了亲戚跟朋友了。抱歉，先生，不可能的。
我的妻子怀了孕，快要临盆了。
去去去去，别啰嗦。
对不起，没办法。
我的妻子，
我管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不管谁是你太太，没办法。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没有。那儿有家旅社，他们一定有房间。我一订好房间就回来。
没有空房间，那家旅社也没有空房间。我们得继续到街的那一端去找找看，我们会找到。我们必须要找到个歇脚的地方。我们已经从街头去到街尾，没有地方好安身了。
我们不可失去信心，因为上帝的儿子快要降生了，上帝会替我们找到地方的。
是是，我相信。玛丽亚，我想最好再回到那家旅馆，只有那里可能。
我已经告诉你了，每一间房间，每一个空位都……这是你太太？
是的，老板。
哦，哎，时间还有多久啊？
就差不多了，老板。
嗯。在这种情形之下嘛，我们要想个办法。可能房间都租出去了，连客厅、仓库都……哎，有个地方倒可以委屈一下的，在马厩里啊，有一间是空的，我可以给你一些稻草跟棉被啊。
可以，可以，谢谢你，老板。玛丽亚，我已经准备了休息的地方了。
玛丽亚，好了好了，你的儿子生了。
感谢上帝，我们要按天使的吩咐给他起名叫耶稣。
当夜，上帝的儿子降生在世上，天上的君王屈身来到人间，这是何等的爱啊！因为他是来拯救天下最穷苦的人的，所以他并没有诞生在宫廷，而是诞生在牲口居住之处。我们永远也不能度量他的爱的深度和广度。
Seated on the throne.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今天跟您分享有关我妈妈的一点事情好吗？我妈妈很乐观，面对很多不同事情的时候，尤其是生命问题的时候，她尽量的找出一点幽默在里面。有时候她做的成功，在其中找到一点幽默，但是有时候她找不到任何可笑的事情。我妈妈70多岁的时候还没有退休，还在上班。有一天早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前往办公室的时候，她超速被警察逮到。警察叫她停车，请她出示她的驾驶执照。那时候美国田纳西州的驾驶执照上面还没有驾驶员的照片，只验上姓名、地址、出生日期等。警察看看我妈妈的执照，注意她的出生日期以后，就看着我妈妈，再看看驾驶执照，然后瞪着我妈妈，问她说：“大娘，你真的有这么大的岁数吗？”我妈妈听警察的问题，就说：“警察先生，请问明天早上这个时候，您会不会还在这个地方抓那些超速的驾驶呢？”妈妈的意思是，因为警察问她这个问题，有一个含义在内，那就是我母亲不像70多岁的老人，所以为了再听一次她不像70多岁的老太太这种好听的话，连超速被罚款她都愿意。说完这话，我妈妈笑了起来，警察也笑了起来。没有任何驾驶喜欢被罚款，但是一点幽默感能够帮助一个人担当得了生命问题、负担和危机。超速是我妈妈的错，但是当我们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时候，幽默能够帮助我们过关。我母亲是个基督徒，她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幽默感都是基督徒的态度和人生观。圣经的作者时常在面对生命问题的时候，当没有别的可以让他们高兴快乐的时候，他们就说要以神为乐。圣经诗篇的作者面对生命困难的时候， 他把那些属于神的人和那些违背神的人做一个比较。他的结论是，神使我们的心充满喜悦，胜过五谷丰登、美酒满溢带来的欢喜。或者那些违背神的人，有他们的粮食和名酒在桌子上，但是基督徒有神和神的爱在他们的心里面。因为神在我母亲的心里，所以他时常开开玩笑。如果天上父神在您的心里，您也可以比较勇敢地面对生命的危机、挑战和困难。我也希望当您和我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带着一点幽默感，好吗？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最近朋友分享给我看个视频，在这将近两分钟的视频里面，没有任何的对话，只有笑声。有个人在搭乘地铁的时候，不知道从电脑上看到什么，居然情不自禁当众开怀大笑。他的笑声传染给同车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忍不住的笑出声来，就连我看着看着也控制不住的跟着笑了，心情大好。原来笑是这么容易被传染的啊。想一想，上次您开怀大笑，笑到泪流，笑到肚子疼，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为人诙谐，善于将欢笑带给别人，是我最佩服的一种人。懂得幽默，自我解嘲，转忧为笑，将许多尴尬的场面化为笑声，当别人的开心果，是多么睿智又美好的事情。虽然成长、责任、压力、事故、生活的重担常常带我们离开欢笑越来越远，但圣经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以赛亚书30章20节。所以基督徒相信，即使在困苦艰难中，仍然有神的美意，我们可以从中学得宝贵的生命功课。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给我们的叮咛。所以我们不仅在顺境中应当笑，在困境中更应当学会笑看风浪，因为风雨和大海都是生命的色彩，所有的艰难都是帮助我们成长、丰富我们生命的养分。人生就应该好好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并且心怀感恩，保持笑容。一个爱笑的人，他的命运绝不会太差的。毕生致力于带给人们欢笑，让世人永远缅怀的英国幽默大师卓别林说，人生最浪费的日子，就是我们没有笑的时候。您今天笑了吗？将欢笑传染给身边的人了吗？快乐来自一个微笑，您还在等什么呢？祝福你我珍爱生活，笑口常开。
据圣经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受洗后被圣灵领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 如今看来，圣灵带领耶稣到旷野中去，面对魔鬼的试探，这件事近乎荒诞。但上帝知道，耶稣必须面对并战胜这些诱惑，才能成为上帝呼召他成为的弥赛亚，才能成为我们的救世主。我曾在犹大的沙漠里待过几天，我可以告诉你，这里的太阳是火辣辣的，烈日当头，晒得人皮肤起泡，几乎无法思考和呼吸。在耶稣禁食40昼夜之后，撒旦在沙漠中向他显现。撒旦常常在我们刚刚向上帝做出重大承诺之后，对我们发动最猛烈的攻击，就像他在耶稣受洗之后所做的那样。我们来到以色列境内的试探山，那是耶路撒冷城外耶利哥的一座高山。在这个地方有一座教堂，是一座修道院，叫做诱惑修道院。当我在院中四处走动时，看到了很多描述耶稣面对诱惑的艺术作品，这使我想起一个故事，愚弄世人的伪造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一位名叫米格伦的荷兰艺术家，他被当时的评论家称为艺术家中的天才。米格伦可以复制文艺复兴时期的大部分作品，但评论家们说他缺乏想象力，这种批评是对艺术家的最大侮辱。于是米格伦想出了一个报复批评家的计划，他临摹了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赝品与原作毫无二致，然后他把这幅赝品作为新发现的原作拿给评论家看，他们一致认为这是真迹。米格伦的原计划是在艺术集会上公开揭露这幅画是赝品，从而让这些评论家们出丑，但没想到一位艺术收藏家却愿意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他的作品。这幅画被摆在艺术画廊的显眼位置，很快米格伦又卖出了其他类似的复制品，单靠这些伪造的赝品，最后他赚取了相当于今天6000万美元的收入。就这样，米格伦一发不可收拾，继续伪造了一幅又一幅的赝品。在此期间，他沉迷于酒精和吗啡，并且对妻子不忠，他不停地制造赝品，质量越来越差，但他还是能够将赝品成功卖掉。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开始在欧洲尝试买断各种艺术品时，买下了米格伦复制的第一幅赝品，名为《伊马武斯的晚餐》。然而就是这幅画差点要了他的命。战争结束后，当盟军来到欧洲准备归还那些被买走或偷窃的艺术品时，他们找到了米格伦，询问他是在哪里买到的这幅他认为是自己发现的原作。当然他答不上来，于是他们以叛国罪起诉他，并判处他死刑。在狱中，米格伦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告诉全世界真相，那些画其实是他伪造的。但令他吃惊的是，没人相信他的画。正如一个看守所说，如果你真是这些画的作者，那你现在就可以临摹一幅让我们看看。出人意料的是，面对挑战，米格伦傲慢地针锋相对，临摹？我可以画得更好，我要画一幅原作出来让你们开开眼界。于是一个相当荒诞的场景出现了，米格伦在众目睽睽之下为画出一幅赝品而竭尽全力，要以此来证明他确实是伪造者。他成功了，既得到了天才艺术家的名声，又收获了伪造者的恶名。他被宣布犯有伪造名画罪，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庆幸的是，他的叛国罪被取消了，故事的结局似乎更令人欣慰。米格伦还没来得及服刑就病死了。这是一个悲伤和凄惨的故事，讲述了罪恶在一个人生命中的负面效应。罪能够把人引向堕落的深渊，在这个故事中，如果愿意反省，我们会发现自己生活中所犯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罪 和所面临的诱惑。圣经中提到了不同类型的诱惑，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生命的骄傲。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就面临着这些诱惑，那果子看起来很好吃，很悦目，据说还能够帮助他们增长智慧，使他们变得像神一样睿智。于是他们就拿起果子吃了，罪因此就来到了世上。庆幸的是，神怜悯人，因着他的拯救与差派，耶稣出现了。同样，耶稣在沙漠中面临着与普通人一样的诱惑，撒旦来到他的面前，诱惑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弥赛亚。撒旦告诉耶稣，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那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用你的能力来彰显自己吧。他还告诉耶稣，听着，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就从圣殿顶上跳下去，上帝会差遣天使来营救你。魔鬼给耶稣的第三个诱惑是，只要你匍匐拜我，我就把万国和万国的荣耀，也就是你眼睛所能看见的一切赐给你，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生命的骄傲。耶稣面对着这一切，每一次耶稣基督都用圣经里上帝的话回应撒旦，直到最后撒旦放弃并悻悻离去。我们从故事中可以看到，耶稣面对了以上提及的所有的试探。事实上，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和能力，他所面对的试探是我们普通人无法企及的。耶稣在救人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冷酷无情的政客和那些道德低下的人，还有那些试图通过败坏使他远离上帝的人，但耶稣抵制了每一个诱惑，这样他就有资格成为人类赎罪的完美祭品。虽然他自己没有罪，但他理解我们犯罪时的感受，理解我们面对诱惑时的感受，他对我们的软弱感同身受。耶稣是如何抵御诱惑的？我们也必须学习同样的方式，研读经文，禁食，默想上帝的话语，花时间静默独处，祷告，依靠上帝，顺从圣灵。这就是所谓的灵修。在灵修中，我们操练依靠上帝，进入他的话语、祷告和禁食中。这样做，我们就是在告诉上帝，主啊，我希望你进入我的生命，进入我的心灵，使用我，对我说话，塑造我，使我成为合你心意的那个人。朋友，对你来说，你想如何在信仰中成长呢？你想如何在灵修中成长呢？你在生活中特别希望战胜哪些诱惑呢？
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加把劲吧，大多数人会回答，我已经尽力了。这也会是您的回应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有一句名言说，尽你所能，享受你所有的，安于你的所在。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句话，您我比起一般人所做的要好多了。论生活态度，没有比这个标准高的，可也不该因为这个标准高就把标准降低。然而，有些特别的时刻，我们必须拿出更好的成绩。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希望有更高的成就。所以人生常有需要加把劲的时刻，但是怎样才能做得到呢？或许我们可以在大自然中得到灵感，有些花草生长在比较恶劣的环境里，然而它们加了把劲，于是能够长得很好。我从窗口望出去， 可以见到两株不知名的野花，亭亭玉立地在一大丛灌木之中，比树丛还要高出两尺，开满了耀眼的黄花。可是不远的地方，有一株同样的野花，没有灌木的竞争与拥挤，却远远不及那两株来的壮实与亮丽。我们搬迁至现在住处的时候，院子里有一些强森草。三年来，我想借着割草机，一定能够除掉它们。哪晓得，原本高耸的草居然贴着地面长，连割草机也割不到它了。蒲公英常常长在草坡上，有时候一些个蒲公英长得比原来高出三四倍，就是为了种子高过杂草好散布得远。虽然我们人比植物优越得多，但是这些植物在必须加把劲的时候所显现出的成就，实在给人带来很深的感触。同样的，在我们有了动机之后，如果能下决心加把劲，并且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有所成就了。太多的人在该努力加把劲的时候停止出力，但愿您和我永远不会停止努力。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 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